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机智的律师生活。这期节目和往常的形式有所不同，特地选取了一桩艺术行业领域非常精彩的诈骗案——诺德勒丑闻，并邀请到了艺术叨叨的主播蓝一，从艺术和法律的角度和大家抽丝剥茧地聊聊背后的故事以及专业的分析。这桩艺术史上最知名的诈骗案涉及的金额超过8000万美元，持续时间长达20年之久，超过60幅的赝品画作涉及了 Roscoe、Pollock、Motherwell 等多位抽象表现主义的大师，背后竟然均出自一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天才。很高兴本期节目又一次和佳士得合作。如果你对艺术和法律相关的知识与专业技能感兴趣，欢迎关注他们最新发布的网上课程《艺术法律》，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中看到相关信息。这门课程会深入介绍国际主要地区的艺术法律实践和立法，也包括艺术界法律人士的独家深度访谈，不仅包括合同法、反洗钱、版权、出口、真伪鉴定、归还反送等实务知识，还能了解到各项前沿人士对艺术法的独到见解。这期 show notes 也是花了点功夫的，大家可以从中看到案例的脉络细节和必要的人物信息。如果你收听的播客平台可以展示的话，还能看到节目中提到的那几幅画作，帮助你更好地走进这桩颇为精彩的案例。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揭秘这桩艺术行业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其实诺德勒作为一个历史超过100年的画廊，那他在艺术圈内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聊一聊这桩艺术行业史上最大诈骗案的开头，可能需要先普及一下这个画廊的地位和一些背景。
诺德勒画廊是1846年开始营业的，然后他当时最开始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公司的分店，然后他主要做的是印刷品，然后版画这些业务。对，所以最开始那个时候，其实1846年整个艺术市场也都没有说特别成熟，但是他就是生在历史非常长，有165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其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倒闭，然后一直到2011年，涉及到我们今天谈的这桩诈骗案，然后才关门大吉的。对，然后在他倒闭的时候的这个 owner 是 Michael Hammer， 然后也就是出演《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男主角之一的 Oliver 啊 Armie Hammer 的父亲。所以其实整个 Hammer 家族近年来都是有很多的丑闻了，
哦、
各种各样的丑闻。
在艺术跟演艺圈就很知名的一个家族。
对的对的，是的。
可能这里面我们需要简单聊聊，就是说画廊在整个这个艺术品交易当中的一些地位跟情况。艺术品我觉得跟资本市场也是类似的啊，它也分为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
对
对，
对，我的理解其实就是画廊是不是有两种模式啊，就比如说一种模式是说跟一些画家长期绑定，然后代理他们的一些画作，另外一种呢就是代销，有了一些画作过来呢，然后代为销售，就是说在法律上的概念，他没有这个画的所有权。
对的，对的。一种画廊就是我们说的，他去代理艺术家，然后直接帮助艺术家销售作品，那他的这个盈利就是相当于作品销售和艺术家进行分成，然后这个分成的比例就是也要看和艺术家合作的这个模式，以及这个艺术家是不是知名呀，然后画廊在这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投入了多少，都是不一定的，大概可能是4-6分、5-5分、3-7分都有可能，对。然后这就是一级画廊，也就是艺术市场里面的一级市场。那二级市场一个是包括拍卖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画廊的这种经销商去二次销售作品，也有这种画廊。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Nodler 画廊，其实它就是一个大部分它的这个业务都是来自二级市场的销售。它在1920年的时候，其实是和伦敦的一家最古老、最历史悠久的商业画廊叫 Carnegie 合作。然后艺术市场里面有一句话讲说，欧洲有艺术品，但是美国有钱。所以在从那段时间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整个艺术市场的趋势，也是这些画廊把欧洲的艺术品然后销售到美国这样的一个路径。
最近欧洲艺术品这个大英博物馆世界也在世界范围内颇有这个，
对，
他们
对的，是的，
艺术品的来源都可能来自于当年日不落帝国的一些殖民历史。
没错。诺德勒画廊有另外一桩丑闻，就是他们帮忙销售了一批就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掠夺过去的一批艺术品。 对，这但这个是很早之前，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说对这种纳粹的行为有那么谴责的一个态度，对，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然后包括之前很多的客户，大客户、大收藏家都是诺德勒的客户，比如说洛克菲勒家族，比如说 J.P. Morgan， 然后弗里克收藏馆，就是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美术馆，甚至是很多的艺术机构，像大都会美术馆，然后卢浮宫、泰特。都从诺德勒手中买过一些作品，
那可以理解诺德勒其实就在艺术圈是头部中的头部了，他的买家和这个、
我说实话我觉得还好
哦，还好
对，也可能是因为我进入艺术行业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倒闭了，所以没有听过太多关于他的传闻、
哦、
对，但是确实是历史非常的悠久，然后名声也是在出现这桩丑闻之前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才能得到这么多大客户大机构的青睐。
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子，它其实诈骗的案子金额8000万美元，可能放在这个20年前或者10几年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额、
嗯、
但伴随最近近年来互联网兴起，大家新闻看得多了以后，似乎就也没那么数字那么夸张，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就结合我们今天之后聊到的，应该还是一个非常知名跟典型的一个。
对对，这个确实是艺术市场里面最大的一桩诈骗案。
数一数二。对，聊到画廊，其实我结合平日里的这种就服务客户的一些法律经验啊，从合同的这种法律关系而言，先是画廊跟卖家、卖家往往都是艺术家居多嘛，艺术家或者一些藏家，这取决于他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
嗯，
当这个艺术家其实。不是很有名的时候，可能画廊就会强势一点，因为艺术家需要让画廊帮他推销介绍他的画有多么多么的
包装，然后找客户，
对
对,
对，未来可能会升职找客户，但如果说是一些很知名的画家或者艺术家甚至已经过世的，那其实画廊应该就是我说的通俗一点、
嗯、
可能就得舔着这些卖家跟他们合作，让他们代销一些非常知名的画作。今天这个诈骗案也就是类似这种情形，诺德勒其实从一个骗子手中啊，就是说得到了非常多的这种赝品吧。那画廊与买家的关系，其实刚刚提到了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收藏家，有个体的，也有一些专业艺术机构。往往这种诈骗案是机构好骗一点，还是个人好骗一点？
我觉得是个人的藏家好骗一点吧，
嗯、
我是这么想的。
Okay.
因为一个是因为机构其实它的资金并不是特别多，如果是骗子的话他不可能去找一个抠抠搜搜的美术馆，本来就没什么钱，然后去卖他们一些作品、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术馆它的购藏的行为是有一个 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进行一个讨论的，然后去决定比如说今年我们有多少的预算，然后我们想要在整个的收藏里面增加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可能近年来女性艺术家是很多美术馆都觉得，哦，我好像没有那么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嗯、
那我今年的购藏重点就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所以它不是一个人的决策。那藏家的话，他可能就有很多感性的因素在，比如说他觉得看到某画作觉得、哦、打动我了，然后就觉得、
嗯、
啊，我一定要拥有它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种捡漏的心态，对、
嗯、
上头了，
就上头了。其实故事开端其实是一个叫 Rosales 一个骗子带着关于 Roscoe 的一幅画来推开了这个诺德勒的画廊的大门。但其实我是一个艺术行业外的一个法律人士嘛，Roscoe 是在艺术行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以及可能说他背后的这种抽象主义的画风又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罗斯科他是一个算艺术家中的一个第一梯队的艺术家，对，就比如说如果你在了解艺术史的过程中可能听到的10个名字里面就会有罗斯科的名字，对，然后他是出生于沙俄时代的拉脱维亚，然后在1910年的时候移民到美国了，是抽象表现主义里面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然后他的风格特别鲜明，我们也叫他色域绘画 colorful painting、
嗯、
就是在画布上面大面积的去使用颜色，让它不是那种非常色彩鲜艳，更多是一些比较色调比较深的一些颜色。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对 Roscoe， 我在看到他作品之前我就听到有一些传言说很多人站在 Roscoe 作品面前会变得非常情绪化，就甚至会掉眼泪啊，我觉得好夸张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什么魔法呀，对吧、
嗯、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
嗯、
对，我第一次在 Tate 看到他作品，站在他作品面前，我记得是一个黑色和红色两个颜色的一个他的非常有代表性风格的这种色域绘画，我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力量和震撼，我觉得是会唤起人内心很痛苦的一种体验。然后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体验，你想这种普世性的体验，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站在一幅画面前，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很神奇的力量让他的作品能够在艺术史中留名。然后他本人就是人生经历也是也是蛮痛苦的，包括移民呐、然后父亲去世和犹太教决裂，包括他最后在1970年的时候他是割腕自杀的，然后他生活的时候也很辛苦，做了非常多份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艺术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作品中能表达的情绪是能 aligned， 就是能统一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这种统一性在。
听你刚刚的描述，我现在聊播客之前也盯着这个画在看嘛。当然它是一个赝品仿作啊，我似乎也陷入到了一些
他也模仿到了精髓，毕竟
听众们其实可以
对
听众们在小宇宙和其他就是喜马拉这种 show notes 中可以展现图片的，可以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也正好是一个深色，两个深色色块的一个拼接。
对，我觉得就是站在作品面前的一个感觉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画幅特别大，就他的画比我的身高还高，所以你就整个眼睛是完全聚焦在这幅画上面，你是看不到比如说外面的一些东西。我就是这种视觉上面的震撼会勾起人的情感。
还有一个细节，这可能也跟片子选取 Roscoe 的画作作为第一个吧原因之一，是不是他当时这种悲惨或者并不顺利的人生境遇也导致其实说他在他的这个没有过世的这个期间其实他的画作没有那么知名。
对，是的，其实我其实也就是在想，特别看完这个案例以后，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抽象表现主义，一个是因为他们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在1990年，那个时候抽象表现主义的整个艺术市场还没有呈现一个爆发的趋势，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才就是说全面爆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包括他们怎么开始做从事艺术，然后怎么被画廊发现，然后最后是怎么成名的，就是整个每个故事都是很动人心弦动人心魄的。就是美国整个国家也很支持这个艺术发展，因为美国它就文化上面艺术上面发展的比较晚嘛，起步比较晚，所以说他们非常急需在那个时代能够有一批美国的艺术家是能够代表美国精神美国梦的。然后这个抽象表现主义就应运而生了。在抽象表现主义发展的时候，摄影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所以说绘画这件事情画的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反倒是观念然后艺术家他的情感表达变得更加重要。所以说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他对绘画的技法要求并不是那么高，然后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中很多伪造的作品它是有临摹到精髓的，就是它不需要去仿制一个作品然后画的一笔都不差，而是去临摹到它的精髓，然后 get 到它的这个风格。初次购买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是籍籍无名的，他们第一次这些作品成交的时候，然后包括那时候艺术市场也不够成熟嘛，然后很容易在来源上面进行造假。比如说我可能就当时我慧眼识珠去艺术家工作室他直接卖给我的，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就是我没有钱然后我想去买个东西我用画跟你换，其实那个时候很有可能都是500美元到1000美元去购得的。那到现在我们在看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市场表现都是千万美元。对，没错，刚才我们说的 Roscoe 他之前在佳士得纽约有一幅作品也是他的拍卖记录是8690万美元，6点多亿的人民币，然后也是当时打破了所有拍卖艺术作品里面的最高记录。
确实这个非常夸张，我现在还沉浸在看这个画的忧伤当中。就是这个色块确实你不能盯着他看，你盯着他看似乎是心情会
就被他吸进去了。对，
心情会
关掉
低沉很多。OK， 但我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来。Rodalas 其实他不是一个藏家啊，就是说他其实不是卖家，他相当于也是一个卖家的 主理人或者就是说代理人去帮这个卖家去，他背后这个神秘的这个藏家其实自始至终是他，当然他是虚构的啊，也没有披露给画廊，可能就是通过事后的一些报道说是叫一个叫构造了一个 Mr. X 的一个神秘人啊，那这个就很离谱哎。但这里面其实我其实大学里面学的一些犯罪心理学的一些课程中的一些东西，小小的分析一下，其实往往这种加一些神秘色彩的可能会也容易让这个画廊的当时这个主理人，之后我们会频繁的聊到叫 Anna Friedman 啊，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画廊经营者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就是说Friedman 在跟这个骗子 Brothers 接触的时候，也有频繁的问这个 Mr. X 的这个情况，也希望多得到他的一些吸引信息，不管是说希望直接建立联系跳单也好啊，还是说想要核实这个画作的真实性也好啊。但其实这个 Brothers 就常常不会直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Mr. X 对这个诺德勒和你的工作非常满意啊，
建立神秘感，
对，然后也会给人一种肯定，越陷越深。这里面其实在事后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或者其他的一些新闻当中也有聊到，在这个诈骗开始前还是为期一两年做了一些铺垫的，比如说他骗子开始提前参加一些高档的艺术品拍卖场所，也实际去诺德勒买了，好像是有向 Friedman 买过画作，就
是
让他感受到他是一个活跃在艺术市场分子。新闻或者一些报道对他的描述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温和啊，穿着得体，声音不大啊，倾听多于诉说，所以常常就是说一种说法，就是骗子都是非常好的 listener， 就是骗子是很好的聆听者。
有一点我记得 Friedman 他在纪录片里面聊到说，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骗子，就是他敢去一些公开艺术的活动里面露面。如果你去参加过一个开幕，就知道这个开幕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圈里的人，有很多人都是认识的，你看这和这个打招呼，那个打招呼，然后大家其实别人对你打招呼认识你，就是一个对你身份的背书。所以他觉得 Rosales 他敢去在这种场合露面是一个就是不心虚的表现。
对于非标品的行业，它就是背书是非常重要的，之后其实也会反复的提到。至于说这个 Rosales 的一些关于艺术行业的知识，那其实她的男友应该也是有一个艺术背景的人，
有一些作案艺术行业作案背景，
对，可能一些伪造文件的前科，这也是事后为什么大家攻击 Friedman 说没有查到这一层啊，没有查到这一层。
对呀，对呀，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可疑的，因为比如说你和他的商业伙伴之间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关系了，然后你很有可能就是问一问你老公是做什么的，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然后你再进行一个搜索，很简单就发现他的一些以前的前科呀，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其实
可以再往深一步，那为何就是说 Friedman 他当时作为一个也算资历比较 OK 的啊一个画廊的运营者，他会觉得这个 Roscoe 是真迹呢？而且 Roscoe 他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艺术家，怎么就突然就一个陌生的人带着一幅画作登门拜访就容易相信呢？你觉得可能 Friedman 当时做了或者没做哪些事情，以及说哪些东西让 Friedman 觉得这个 Roscoe 可能是真的？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说可能这个画它确实有点东西，这个方式
对，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画的相当好。有一个背景的原因，就是其实当时作为他应该是画廊的 director， 相当于总监，也就是说实际画廊的一个运营者 Friedman， 他当时在职场上面其实也面临着一定的状况，就是整个这个诺德勒画廊他的经营状况不是特别好，甚至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其实他特别需要有一个很好的 collection， 然后能够帮他吸引一些客户。如果说他都不愁卖家，那这个有或者是没有，甚至他是一个没有来源的，他一定不会是他的首选，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最开始这个 Roscoe 最开始他查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他去问了好几位学者嘛，问一个罗斯科的学者 David Anfam， 然后说那个画很漂亮，说这是一幅 Rothko， 对，然后他也联系了给罗斯科出版图录的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就是他所有的作品都会被收录于此，然后甚至还联系了就是罗斯科遗作的保管员，然后要了一份品相报告，然后对方他已经接手了经手了那么多就是罗斯科的作品，他也没有发现破绽，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罗斯科风格的作品，然后还有
这种说法，不是律师出身，就是说这种说法是一个典型罗斯科风格的作品，这个罗斯科风格我觉得他其实很多专家他给意见就跟包括我们律师给法律意见一样，就是他会说的比较保守，不会就是说直接白纸黑字的给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我觉得是罗斯科的亲笔作品，那这个他不会，他可能还是就是说从他的角度说，嗯，这是一个罗斯科风格的一个画，
没错，对的对的，其实这些都没有定论说这一定是一个罗斯科的作品，因为没有证据，就是没有作品的历史和来源，对，然后就是 provenance 是一个艺术交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嘛，就指的是艺术品自创作以来所的所有权和所在地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对、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比如说如果大家打开像佳士得的一个网站，然后看到一件拍品，就可以看到这个拍品完整的一个出处，因为这个是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会是比如说A 一个藏家他购置于哪年，购置于哪一个画廊，然后这个画廊刚好在这几年是代理这位艺术家的，然后那现在就在这个 A 藏家的手里面， A 藏家有一天想要周转资金，想要从拍卖行把它卖出去，他会写是通过佳士得或者苏富比拍卖行进行售出，这个也都是有记录的，然后呢他会进入另外一个收藏、
嗯、
另外一个收藏可能是博物馆，然后也会比如说有一些借展的历史啊，借展的经验啊，参加过哪一个展览啊，甚至有一些藏家可能觉得、啊、家里没地方挂了，然后就是长期的借给博物馆进行展出，对，这个其实也是、嗯、去运营一个艺术品一个比较关键的做法吧，判定艺术品真伪的时候其实是更倾向于鉴赏家的一个意见，对，而然后才是就是科学检测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科学检测都是要在确定这是某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时候然后才是比较有用的，可以去断代是最有用的。
这么来看就是 Friedman 其实除了就是说这个来源上可能有一些瑕疵没有调研的很多，但其实他也就是说其实也是向不同方都征求了一些意见，所以说也很难说他就完全
对，我觉得他早期肯定是也是持一个很怀疑的态度啊，因为他、
嗯、
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果是假的话其实他是要为自己的职业承担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其实艺术行业里面一个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嗯、如果我从合同法的角度而言、啊、相信就是说、这么大金额的那个艺术品交易当中、
嗯、
它其实肯定是会有真实性保证的条款的嘛，需要对这个艺术品的真伪做一个背书，确保这个艺术品在他们已知的这个范围内是真的、
嗯、
如果说出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它是假的过后，应该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全额的退款啊，这个可能也是行业中比较 常见的一个做法。
对，所以我觉得后面就是几起诉讼能够和解，因为这个合同吧。
因为诺德勒也算是比较知名的画廊嘛，定期会有一些位高权重或者家里就是家底很厚的人去买这个画。
嗯，
后来罗斯科这幅画是卖给了当时的苏富比董事长。
要说也挺有意思，因为 Dezolle 他是律师出身，然后84年的时候去了Gucci， 然后做 CEO 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到苏富比出任主席。那其实就是从他的这个背景来看，他不是一个鉴赏家或者是对艺术特别特别有了解、知识很丰富的一个人，因为他最开始律师出身，然后去做其实他是做管理的一个职位。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说很多吧，就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他的主席都不是艺术行业出身的，就反倒是可能资本市场出来的，然后或者是专门做职业经理人的这些人比较懂经营的人，因为他还是一个公司嘛、
嗯、
对，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 Tom Ford 做董事之类的，
可能他当时也是在看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就上头了。
是他应该是上头了、
嗯、
就是没想到，因为他说他去纽约其实他想问有没有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他去拜访 Anne 的时候、
嗯、
Friedman 的时候就是看到有几幅画是被布盖着的，然后他们就说哎，这是什么，有点好奇，然后一打开说、哦、是一个 Rothko， 就是一个是没想到吧，然后他们觉得啊，那就问一问价格吧，觉得价格也蛮合理的，$83,000，然后其实这个是属于 Rothko 非常代表性风格的一个作品了，$83,000在当时是一个捡漏吧算是，而且他们是有专门的是有一个艺术顾问的，顾问也说这个真不错呀，你是捡了大便宜了，然后他们就也没有问再多其他的问题，那最大的一个问题肯定是来源，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 solid 的来源，所以说他们是要了发票，然后要了一份真实性的保障，他给了一个好几页的一个真实性保证，但这些真实性保证里面没有一个是科学技术的保证，都是某某专家说什么什么、
嗯、
某某专家说什么什么，就是但都是一些比较 positive， 说啊这个画真不错呀，这个画确实是 Rothko 风格的。最讽刺的还是他们买完以后这幅画被瑞士的一个贝耶勒美术馆展出了，然后而且他是专门为这个画办了一次 Rothko 的展览。
好吧、
嗯、对，
我站在他们的心态，其实肯定听众跟我一开始一样也会有很多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么贵的画作你不要做，不去做一些比较厉害的这种科学检测，偏要等事情出了过后再去做。怎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因素是很多的，你站在那个位置，一方面就是一个捡漏的价格非常吸引人，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潜在买家的竞争心态和上头心态可能都对当时的这个决策有影响。大家可能生活中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买一些小件的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小东西的时候，文具的时候，可能会购物车精打细算，对比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很多平台的不同价格，但可能真的你要买一个大件的时候，有时候真还上头的真还眼睛不眨，其实也很常见。嗯，
确实是花大生小、嗯、对，然后包括其实就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说一下 Rothko 他整个作品的水平吧，是什么价格的，都是在6000万、7000万、8000万美元。你说他想800万买一个，那不是纯纯的捡漏吗？那还想什么？错过就没有了。可能他心里肯定是想的，如果今天不买的话，可能明天就是别人就买了，然后再过5年他卖7000万，竞争10倍。
我是觉得就是经过了完整一套科学检测，但可能科学检测本身要花费比较大的这个金额、啊、可能在国外、
嗯、
另外他你如果真的科学检测背书也非常强的把画，那这个画的价格可能还会飙升不少，因为它相当于它的真实性又得到了非常硬核的背书、
嗯、
可能
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
嗯、这也是行业内可能在一级市场流通时、嗯、或者二级市场早期阶段流通时可能科学检测介入的晚的原因。对，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欧美法系啊，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欧美法系其实跟中国所在大陆法系可能还是略有区别的，因为自罗马法这个拉丁语发展过来，它其实有个叫caveat emptor， 就是说的一个原则叫买者自慎之，在大陆法系就是说买家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注意义务，比如说一些问题你在买的时候没有发现了，可能你买货去后一两年后发现了，会对买方的注意义务要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除非你们在合同中写的非常明确了、
嗯、
5年内你发现不对可以随时退这种条款。大陆法系对于买方的注意义务其实要轻一些，因为我们的合同法现在民法典就本身也会有规定，就是说你卖出的时候可能对于产品的完好啊瑕疵啊可能会有一些法律层面的一些笼统的宏观的规定，所以这其实也是欧美那边其实更重合同跟自治的，就是意思自治的一个体现吧。这里面其实也能够解释一下，就是买家们的这些行为，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其实我这边还可以再顺带提一下，
嗯、
其实对买方，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要追溯卖方的这个历史渊源，但其实买方他其实也是要有一些 KYC 程序的，就比如说你的交易对象、交易类型，还有资金来源，是不是会有我们经调中常提的这个 red flags。啊，就是危险的一些因素在，因为可能艺术品也是一个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的一个合规风险高发区吧。其实对买方要做的工作也不少，所以我觉得就是画廊或者这种艺术品交易中间人还是挺难做的。
所以说，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是特别重要的嘛。
Roscoe 的画其实到最后都没有被明确的发现出来不对劲，最早发现出来不对劲的是一个波洛克的一幅画，可能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中可以看一看。我看到这幅画第一反应就是扑面而来的焦虑。
啊、哦，真的吗？
那你看到是什么感想？就是波洛克这幅赝品、
哦。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大感受，因为我看到他时候就知道他是赝品，但他画的是挺像的。
嗯、对，我也看了一些，就是这个艺术家的其他一些风格的类型画，好像也就是这种水墨的，就洒洒点点。
对，滴画法。对他的这个独创的滴画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哦、
如果说你只能去 name 一个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那肯定是 Jackson Pollock， 因为他也是人生经历非常复杂，在世的时候过得很辛苦，就是要用画去换食物或者一些生活用品的程度、
嗯、
然后一直都是郁郁不得志，一直到然后他整个人性格也比较暴躁吧，经常酗酒啊，然后这个那个的，然后一直到车祸去世以后才相当于被艺术界慢慢知道和认可，但他确实也有伯乐，他有被就几位纽约的画廊主去赏识，然后给他也办过展览。然后他的这个滴画法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种即兴创作的，然后你要去控制比如说你的手，你的身体以及颜料它有多粘稠，它是如何流动的，它的重力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画布如何对这个颜料进行吸收，就很多不可控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相当于让它闻名的一个技法。
它的这个线条，我说句行外的话，不用揭晓、嗯，就是它这个线条就很像我小时候钢笔甩出去墨水溅到墙上的那个线条。
对，它就是这么甩的，
嗯、
甩的、
就是甩。
然后比如说你蘸特别厚的那种墨，然后就再让它拉了下去，滴下去，然后它滴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它会一直这么转。一直做到他觉得哎呀这个不错，但他其实也可以不用停，就是你看他的很多作品是他有的是很密的，然后有的是比较稀疏的，我觉得就是比较看他的心情。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Jackson Pollock 他的绘画作品都是没有名字的，
哦，都叫无题对吧、嗯、
对，都叫无题，各种各样的无题。
嗯，
然后就说到他就是特别容易被捡漏，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就是之前有一个纪录片里面叫 Who the fucking is Jackson Pollock， 就是讲一个司机，女司机，她说她有一幅 Jackson Pollock、嗯、但是就是别人都不相信她是真的 Jackson Pollock， 然后她去不断验证啊这个故事。如果感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关于 Jackson Pollock。 他的妻子 Lee Krasner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艺术家，但我觉得被 Jackson Pollock 的光芒稍微掩盖住了，一直到近几年大家更开始关注女性艺术家的时候，他才慢慢的浮出水面，被大家更广为认知吧。而且他相当于把自己的事业很大一部分都奉献给了 Jackson Pollock， 一直到他去世以后，然后 Lee Krasner 也是不断的去帮他运营啊，然后帮他去对接展览啊、
嗯、
这些繁复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对 couple 是一个艺术界里面非常很厉害的人。
哎，那这个片子 Rodalas 确实也专门挑这些易捡漏的，就是在世的时候生活比较困苦，存在这种被捡漏拿到画的可能的这些抽象艺术。
那你说那个另外一位被造假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就是罗伯特 Motherwell， 对、
嗯、
他不是很困苦，而且他还是非常受教育很良好的一个人，他是学哲学的嘛、
嗯、
是斯坦福毕业的，然后相当于自学成才才成为了一个画家，而且他有很多的那种理论支撑，他会写论文，然后还是现代艺术文献的编辑部主任，对，就他会写很多关于艺术的东西。
诈骗案最早意识到不对劲的是 Pollock 这幅画，但其实真正导致 FBI 介入调查的是 Motherwell 的那幅一幅挽歌，他是不是有好多幅挽歌？我不太懂。可能有，就是那个我这描述可能不恰当，就是艺术行业的听了不要笑话，就是一个大的白很大的白色背景上面就是大非常黑色的这种连续的刷上去，感觉这种作画的这种方法，
对，很直观，就是这样的、
嗯、但你说 Motherwell 这个虽然捡漏不容易，但是看到一些资料当中也显示，就是 Friedman 是认识 Motherwell 在世的妻子的其实他 Friedman 有把这个赝品拿给他妻子看，然后他妻子当时觉得这个是我老公的话，就是 就这个确实也是很强的背书吧。
是的是的、嗯、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聊到就是这些画真的意识到有问题，就是其实都是送去了科学鉴定。科学鉴定有哪些方法吗？我之前了解到可能会有一些光线类的，也有可能一些颜料类的，能不能展开聊聊？
大概有现在一般是六种吧，算是
这么多。
比如说石油溶剂、啊、这种一般就是在初步评估的阶段去用。然后紫外线这个是比如说拍卖行的专家日常进行品相报告的品相检测的时候都会用的，这个还挺常见的。然后它可以看到100年以内的修复的痕迹，然后还有 X 射线检测、红外线、热成像、嗯、然后再就是颜料检测，就是去提取一些少量的颜料，然后看一下这个使用的颜料是不是符合这幅画创作的年代。波洛克的这幅作品去进行颜料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用了一种70年代才被商业使用的一种颜料，但是那个时候波洛克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是造假、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碳元素定年法，然后它可以去检测帆布、木料还有纸张，也就是画布上材料的一些年代，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嗯、对。
哎，但是不是我理解就是颜料检测法一方面还是或多或少会对这个画作有一点轻微的破坏？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你要提取一些颜料、
哦、
是的、
okay、
但是这个就是不用显微镜看也看不出来，而且都到了需要进行颜料检测的这一步了，就说明它挺可疑的。对、
嗯嗯、
就所以这个牺牲还是有必要的。
那所以是不是那些非常旧的颜料，如果我真用旧的画布或者旧的颜料的话，那确实可能赝品会更真啊，至少能够解决颜料检测这一块。
可以的，像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
他已经找了70年代的颜料了，只是没有找60年代，就其实已经很强了。我觉得就是为了他们为了做这个赝品已经很强了。
对呀、啊、他画布也是旧画布，因为画布也是能看出来、
嗯、
对吧。然后包括他在就是这个画家完成以后女士会就是在进行一些做旧的处理，不是直接就拿给 Friedman、
嗯、
做戏做全套了。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提到 X 光跟红外线，比如说我拿 X 光去照这个画或者红外线照这个画，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红外线的话它是可以看到这幅画下面的素描的底稿，比如说、
嗯、
啊，我之前特别爱看的一个综艺，也不知道综艺节目还是纪录片，叫 Fake of Fortune、
嗯、
我之前还给我们听众也推荐过、
哦、
还是 BBC 的一个纪录片，就专门去找这种遗落在民间的遗珠。然后有一幅画就是它其实是两幅画，就是它这个这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就可能下面一层才是更厉害的艺术家做的，那个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把上面一层给涂掉、
哦、
对，但这个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才知道嘛。对，
印象中有看到过新闻说可能说通过一些光线扫描发现一幅画作下面藏着达芬奇的素描这种情况、
哦、对对对，会有这种情况、
嗯、那这种抽象表现画我就看这种颜料的挥洒跟这个大量的色块、
啊、
这个不需要素描吧？你没法素描吧？
这个不用素描，这
就那所以就是那 X 光和红外线对于抽象主义的画作也没有用。
我觉得是、
okay.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适用于古典绘画的一个检测、
嗯 okay.
对，
嗯，哎，所以抽象主义画作真的是做赝品的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
蓝海市场
非常合适，就它能逃避掉我觉得大部分的检测方式吧。如果你真的画得很、
嗯、
检测这个环节啊，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法律或者你真的闹到法庭上可能最为关注的，当然它作为一个事实对于最后的判决很关键、但其实法律真正要关注的其实是你有没有就是交易双方一方有没有对另外一方索赔的这个权利。欧美法系可能叫索赔的多，在这个大陆法系叫请求权嘛，可能有过法学背景的同学可能会比较了解这个词。法院它也结合已有的这个证据，如果说觉得可能他还是会结合到合同来看，如果他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比如说违反了这个真实性保障，或者说中间环节有了重大疏漏，比如说画廊在合同中承诺了我附上的这些东西我做到了哪些应尽的这个事情来确保这幅画尽可能是真迹，如果画廊他没有做到这些，那可能还是以违约的方式走这个索赔的这个程序。另外一种介入的层面就是刑事指控层面，就是说你有欺诈或者欺骗的行为，那么就是说公权力机关是会介入调查的啊。所以这也就是说 Motherwell 这幅画科学鉴定出问题过后，其实反手就被告到了 FBI。 可能他们觉得诺德勒在这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无辜的，就让 FBI 来去调查。我觉得啊，就是诺德勒在十年间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频繁卖出这种大师级别的画作，过于频繁，其实也会引来很多专家或者其他同行的眼红，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面可能也饱受关注。
对，有可能。对，这个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也是说，这个造假的人他深谙艺术行业的一些操作的一点，就是他去伪造了一个，虚构了一个 X 先生，就是这个藏家，所以这些所有东西都来自这个 collection， 都来自这个收藏。那之后他的问题就会少了很多，比如说你又在跟这个解释说，哦，这个作品是其实这个人收藏的，那这些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反正会觉得 X 那边他又不愿意露面，一个神秘人，
但没有这个人怎么露面。
哎，但我也看过一些新闻报道说当时 Rosales 如何去描述这个 X 的，反正也是就也描述了对于他坎坷的一生如何到美国来，然后如何接触到这些画作，如何
又去墨西哥了。对，
就反正因为墨西哥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其实就是一些往来特别频繁嘛。
是的。我觉得另外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后面有一件事情说不通的时候，他就改了 X 先生的人生故事，把他说成一个同性恋了，这样让他的第一次购买作品的这个故事更有说服力，就是说他又认识了这个 dealer， 又和这个艺术家是好朋友了这些。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就已经很可疑了，我觉得 Anne Friedman 这个时候应该要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赚钱赚眼红了，就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事件中赚了$10,000。你想作为一个艺术行业打工人能赚到$10,000，还想啥呢？
佣金。那可能
对
那个 owner 应该更多。 owner 那个叫
对owner 的
Hammer， 那个 Michael Hammer 应该赚的更多，
他赚了$3,000+。对，是更多的。
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事情很值得津津乐道的，就是你看你怎么认识这件事情，就是 Pollock 这幅画，就是这幅无题，其实很多人指出有问题过后，其实它是被退回过一次的，但是它退回过之后，这幅画又重新在画廊上架了，就
是
你很难说，
对
你，而且没有卖出去，而且从200万涨到了1000多，超过$10,000。因为当时这个抽象主义的这个行情已经上涨了，
市场更。
但你怎么说？就你可以说它。就是这个画廊就诺德曼非常的无耻或者说就是赚钱眼红，就非常想赚快钱。你似乎也能说他可能好像真觉得这是真的，就是你很对吧，就是如果你内心不觉得这是真的，在饱受质疑被退回的情况下，你怎么敢再放上去再卖的，而且是这么高的价格。怎么讲，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英美法系的一些意思自治，以及就是说对于中介这种交易促成的这种中介方的一些保护的，可能他觉得他方便他宅干净，或者一些感觉制度上我觉得他是也是比较自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反复
到底是谁画的这个画，
谁画出的这个画。他是一个中国老大爷。蓝姨你可以展开聊聊，我也是对他很感兴趣。
是的，就是这位来自中国的天才画家模仿者，他名字叫钱培琛，然后呢他是42岁的时候才到纽约去留学，因为他就是除了留学以外他还要想和家人团聚嘛，因为他的父母是在解放前就到了台湾，所以说他可能人生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然这个也是他去纽约的一个原因。然后当然他一直都是抱有着很大的这种艺术的热忱和理想，但是最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就比较实用的选择了数学，然后他就在中学当了一个数学老师，但发现自己还是很热爱画画，所以就师从沈天万先生，然后他在出国前也参展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叫12人画展，所以说他其实在国内也有一点点崭露头角吧那个时候，但是在80年代就相当于是文革结束以后，艺术家去美国追美国梦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一些艺术家，像是陈丹青老师、陈逸飞还有严培民，这些艺术家都是在80年代去美国进行留学，然后去创造自己的事业巅峰的，包括蔡国强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去的 美国，然后徐冰呀、黄永玉呀是在89年的时候离开的，所以说这个时代就相当于那个年代很多艺术家都去到美国进行求学。
他在美国是教数学？
不是不是，他在国内是教数学的。
在国内教数学？
在美国，他在美国是拿了学生签证，然后他申请的学校叫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然后这个学校呢、Jackson Pollock 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哦、
对，然后陈丹青也是、木星老师也是，所以在他们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他学费比较便宜，然后又是一个专门的艺术学校，然后他也是在上课的阶段去接触到了抽象表现主义，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相当于更受到影响的是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这些艺术家、
嗯、
对，然后那他到了美国以后也是生活非常辛苦，就是在想怎么赚钱啊，因为当时国内他带的钱可能就只是几十美元几百美元过来都不够花的，让他只能去 自谋出路。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像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在海外一样，都是在街头进行画像的，20刀一幅、
嗯、
然后每天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十到三四百这样。对，而且纽约你知道冬天特别特别冷，所以说就是整个工作环境也很恶劣。嗯
嗯，
所以当时其实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嗯，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怎么讲？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似乎是不是也没捞到什么钱？
对，
就是、
他看到他的账户基本上进账了，一共也就是几千美元。而且呢，我是觉得啊，钱老师他最开始一定是不知道是一个这样大的骗局的，因为、
嗯。
是在1989年到1990年这个期间吧，她在街头画像的时候就被 Rosales 她的男朋友何塞发现的，就是那个、西班牙骗子，对，然后她发现哎这个艺术家功底很了得，就让她试一试临摹几幅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对，然后给她出价是600到3000就这样的一个金额吧，比在街头画像呢是很好的更好的条件了，对。然后他们合作了十几年，钱先生一直叫他小老板，所以说他们其实关系是融洽的，就包括你在纪录片里面看何塞的那个采访的时候，觉得他这人还挺有意思挺搞笑的。
对对
是吧，
就后面还要说出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律师提醒他别说了。然后还采访完了还要
对卖一个 Bob Dylan 的口琴。
哦对，口琴，对对对，
他说这个真是真的。这人还挺有意思挺乐观的，所以就是比较能处关系吧我觉得他、
嗯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钱先生也觉得他只是就是让他临摹，然后可能挂在家里有的人买不起几千万的这种 Jackson Pollock， 那花几千刀挂一幅在家里觉得很有面子，那也我觉得这个也 make sense 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何塞的做法、
嗯、
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画廊嘛，相当于他代理了钱先生，钱培就是钱培晨、
哦
嗯、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些艺术家都有一个想成名的梦想，对、
嗯、
所以说有一个画廊代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他给他办个展然后去销售他的作品就很开心啊，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事情。然后之前还看一篇采访说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上海画家叫夏宝元，说知道他这个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以后很羡慕，因为他们还是在街头画像啊，就是还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在筹钱，这个时候知道钱培晨有了这个工作以后就已经不愁吃穿了。然后他们我觉得这个时候钱培晨先生他也没说我不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他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工作是临摹这些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
嗯、但他真的很厉害，就是
他真
就是模仿成这样，当然就是艺术品的价值它肯定也不是这个画好不好看本身啊，有它的历史原因和很多复杂的人生履历，这都是艺术品的价值，但临摹这个它能模仿到这样，我就说句我就说句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从技术角度而言其实那些画其实我觉得跟真品差距可能真的没有很大。
嗯，对呀、啊，所以才骗过了那么多专家的眼睛，还有藏家的眼睛，
嗯、
甚至堂而皇之和真品都挂在一起进行展览。
嗯，
嗯，然后我在就是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钱培琛先生他和 陈丹青是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相当于在纽约是患难之交了，他们还就一起吃泡面呀什么的。然后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应该是钱先生他展览开幕的时候，陈丹青给他录了一条上海话的视频，就说佩琛啊什么什么特别可爱。对，然后他还给木心就是做过一些翻译，然后也经常就是跟木心聊天，那个时候相当于他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还是一个挺传奇的经历吧。
很传奇，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他的知名度也不低啊，也不低。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他卷入了这些事件当中吧，他自己的艺术生涯，当然他肯定是对绘画抱有着很大热忱的，但自己的艺术生涯可能没有发展的像他的其他同僚一些朋友那么好。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不敢代理
他，
没有自己的风格。我这边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消息，其实也没有被真正证实，就是传言那个钱培生在美国看展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画的那幅 Roscoe。
哦，对对，
是
他在纽约军械库的那个，应该是
然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个 Rosales 和他男友。就我感觉是不是不知道是肯定是表达不安，可能也会说就是是不是得加点钱。
对对，会是这样的。
但最后从银行流水的这种 FBI 调查来看，其实留到他账上的金额其实非常少，非常少。
对对，而且他现在在上海住的房子也不是说大豪宅，就是一个很普通
的贫民区吧。
对对对。
提到 FBI 开始调查过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执法机关特色的一个插曲啊，就是他们告到 FBI 过后，其实 FBI 你要直接以此为由，以诈骗为由来立案调查，它其实是比较难的。可能你要基本上确定他的诈骗行为和基本的这种意图，因为你抓错了，你执法机关还是很麻烦的。所以他们当时采取的思路就是说，他们肯定是查了那个 Rodales 的账户，然后发现了大笔的这个金额在账户上。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骗子这么聪明，他就是也没有一些理财头脑了，就是说就那很多钱就直接就放在这个账上面啊，也没有说进行一些处理啊。当然这个不提啊，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 FBI 是最少调查是以偷税漏税名义去抓
的，
因为你大笔这种几千万美元的进账，那都没有任何的申报或者缴纳应有的税款，那个抓起来是很轻松的啊，很轻松。这个事情爆发过后，其实应该很多媒体跟报纸或者包括一些艺术行业内都引发了地震吧。其实诺德勒当时应该就马上关门了，似乎是给 Friedman 就让他休了一个长病假。
我觉得这个也挺无情的，他帮你赚了这么多钱，然后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吧，他说你就说你癌症复发了。对，他也是觉得挺无语的应该。
但怎么讲，当时我觉得不好说啊，这我们事后看他们的这个访谈或者采访是这种说法，但当时也未必不是一个保护 Friedman 的方式啊。我觉得他们究竟他们的谈话究竟怎么进行的，其实就不得而知啊。我觉得到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Friedman 跟诺德勒切割的越干净越好，这是我个人从法律视角的一个看法。
说的很有道理。对对对，
不管是说诺德勒想把他归结为 Friedman 个人行为，还是 Friedman 想把他归结为诺德勒行为，其实他们到时候都应该做一个切割。赝品曝光出来过后，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私下解决的，这里面两方其实买方卖方都愿意私下解决，卖方作为画廊程度，他要在这个艺术行业继续混下去，口碑非常重要，肯定是不希望这件事情闹大，希望越少越好，然后被大家忘记或者甚至就不曝光，所以可能私下和解都会开出比较好的条件。然后对买方而言，就是都是很有名望的这种名人商人或者这种专家机构，他们说买到一幅赝品，我觉得被曝光出来对他们面子和很多事情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
对，
所以其实到最后应该当时诉讼有十来件吧，然后大部分和解就一件进入到了审理环节，就是那个被彻底惹恼了的这个苏富比董事长。他们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可能也跟他本身就是在担任苏富比担任要职有关，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去把责任明确好了，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口碑和影响，可能都是一些 他有很多主观的情绪在，可能两个人也都是比较情绪化的。但是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而言呢，其实到最后我们可以就是各方的结局也可以先在这边提到的就提一提。其实到最后 Friedman 应该是没有负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在欧美法系这种情况下，买方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注意义务在交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其实法院要查的其实就是 Friedman 他有没有尽到作为一个画廊运营者该做的一些核查验证工作啊。只要他做到了这些工作，那其实对 Friedman 他就是没有法律责任的。当然除非你有什么证据 体现出他跟这个 Rodales 沆瀣一气相互串谋，但其实最后 Rodales 也没有供出他来，可能他们俩之间真的没有这样的这种可能说共谋的这种情况。然后当然肯定也查银行账户了，可能也并没有这种赃款或者什么其他的进账，所以到最后其实检察院压根就没有再对 Friedman 提起进一步的起诉或者这个调查了。
他就是一直坚称自己对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知情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蛮聪明的。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是在这十几年里面有过怀疑的，但是只要他这件事情，而且天知地知只有他自己知道，只要他说不知道，那别人也没办法证明他知道。
哎，这里面其实还有，就庭审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时那幅假的 Roscoe 因为被苏富比董事长买了嘛，他还是出现在了法庭上的因为新闻媒体的原因，那个整个法庭都挤满了人嘛。然后大家其实这幅画拿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幅画应该正着放还是倒着放。
对
就是倒着，他现在就法院现在这个放是不是不那么罗斯科风格了，是不是应该倒过来，就是这个黑色的方块应该在下面还是在上面。
很幽默，这个太当代艺术了就是搞得人一头雾水。
对就在反正我就觉得钱培生真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就那幅画，我觉得如果真的不东窗事发，应该就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其实 Roscoe 的儿子应该也到法庭上作证了，因为 Roscoe 的儿子可能也在当时的一些证明材料当中给了这幅画一些正面的评价。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在就是学佳士得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了解到他会出那种画家的画册集，叫作品集的这种图录。这作品集图录往往会有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去操刀，然后但真正要去图录进行修改呢，往往是这个画家的遗产管理人有权去决定你这个图录是不是你这个幅画能不能放到这个图录里面啊。当然相当于这个罗斯科那幅画，其实那幅假画其实是被放到了图录里的。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背景下，罗斯科儿子应该是也觉得这幅画可能是他父亲的，然后也做出了同意把它放到图录里的这个决定。所以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他当然这个逻辑是觉得你是他儿子，你一定很了解他作品，但是也不是这不是遗传的基因也不是什么滴血认亲的怎么
没有那个反正也老婆也觉得这个是我老公的挽歌啊。就所以嘛，罗斯科的儿子在法庭上自始至终没有说这幅画是真是假，他其实说的表述就是他很 beautiful 这幅画很好看，这其实也很值得玩味了。就对比一系列这种反水的专家们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坦诚的。当然他自己因为这个图册收录了这个他父亲的画作这幅赝品，他肯定也有一些角色的原因在里面吧。我觉得还有意思的就是大量专家的这个反水，因为当时画廊肯定也提供了很多专家的这个意见来作为附件嘛，肯定也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了。专家反水的居多，很多人就是说我邮件中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表达了他们风格相近，或者很多的这种说法可能也都在极力的撇清关系。所以 Friedman 当天应该还是挺难受的。
然后现在 Friedman 他因为也没有受到什么指控啊，他应该肯定是做了一些赔偿了，但是他还开了自己的画廊呢，就叫 Anne Friedman 画廊在纽约。但我觉得这个真挺难的，他肯定是开不下去，因为艺术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声誉和信任。那你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和主流的机构或者是画廊进行工作和合作了。
可能赚点小钱吧我觉得。
对对对，但是他还是了解整个艺术行业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吧。刚才就是你说到图录嘛，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桩造假案吧，相当于是也是伪造的。 然后他是怎么处理档案和图录的这个问题？他是花钱就是赞助了泰特，因为泰特是有档案室嘛，然后他进到那
个
档，
啊，
对，泰特美术馆，
嗯嗯嗯，
他进到那个档案室里面，因为这样他赞助了以后，他就有这个 access， 就可以去看一些档案什么。
嗯，
他去篡改了这个档案，我当时听到这个这个故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对对，那个扎士德的课程里面也有提到过这个案例，非也是绝了，
是
也是绝了。当时好像也是两个人相互合作，一个人就专门画赝品，但在起初他画赝品就明确说明了这是一个模仿作品，
嗯
啊，然后也价格也不高的，就以模仿作品来卖，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但之后可能，一次偶然的机会，假扮真品成功过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之后就逐渐那个什么，哎，但是你说直接去档案馆改这种，反正也都是很007特工的情节。
是呀，然后现在那个伪造的画家他开了一个什么线上销售作品叫 Genuine Fake， 就是真的，
就专门卖 Fake 呗，嗯，
对，
明确告诉你是 Fak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艺术家的一些遗属去销售他们作品的时候就是不是有这个解释权，这个好像现在也是蛮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因为可能他的家族为了更多的利益，他把原来不是他的东西说成是他的，就现在也是有一些规定的。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算是比较有名的案例吧，就是达利他生前的时候他在很多白纸上面签了名，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他去世之前他认证过的版画，还是说他就是随便签了个名然后别人做的。对，所以在购买达利版画的时候就可能要更加注意一些。
哎，所以这也是之后很多 FBI 和美国当众指责钱培琛的一个原因，就是钱培琛的这个画上还是有作家签名的。
对，
当然这可能也存在就是这个 Rosales 做旧过程当中给签上去的，但其实据说也没有证实过 FBI 在调查钱培琛家里的这种情况，当然钱培琛发意识不对劲就逃出去了，逃回国了，还是有看到他一些模仿作家笔记的一些草稿纸吧，可能或是一些画作纸，所以也是这点也是可能就是说钱培琛不那么无辜的一个原因，可能到后期他也有可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是因为他已经在军械库的那个展位上面看见他自己画的作品，当成真品卖了。
就是我觉得他当时的这种心情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非常精彩吧，就是我就是比如说自己画的赝品被当作真品在那边展出，就心中是非常复杂又非常轰炸啊，非常轰炸。我还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些专家们究竟是不是，哎，我就不好说啊，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专家跟画廊和交易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就是说首先你要画廊找这些专家去做一些背书，这可能也是专家比较可观的一笔收入来源了。可能如果专家发表了一些不利于这幅画是真品的一些言论或指出一些问题，那这个画廊之后就不找你做背书了嘛，这很简单嘛，有其他愿意帮我说好话的这个专家在。就是专家意见怎么讲，这其实当然这在法律诉讼当中专家意见就好比反垄断诉讼案件当中经济分析，就是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找支持你的经济学家就可以啊。反正我觉得专家意见可能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任人打扮的一个角色啊，立场不同他们的风向会发生非常快速的转变，导致了就是说律师行业或者医生行业就包括这些专家知识类的行业可能会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要说一些不那么明确，要加很多前缀，以及就是似是而非，或者就是不愿意，他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渐渐导致的。
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Rosales 他的一个结局，他不是被因为偷税罪拘留嘛，然后判了9个月的家庭监禁，但其实9个月家庭监禁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吧，但只不过因为配合调查所以获得了宽大处理，所以他现在已经退出了艺术界，然后就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餐厅当服务生，然后他的那个男友，而且他男友还有家暴哦，就说他逃回西班牙了，然后西班牙政府就决定不把他引渡回美国。
罗拉勒斯他的当时说法是男朋友家暴他来逼他做这些事情，然后男朋友逃到国外，然后西班牙政府不引渡啊，可能他有一些地方的关系或者怎么搞定了西班牙的当局，但这个也不失为就像我刚刚说 Friedman 跟 Nodler 之间的关系也不失为他们两个互相利用和最后撇清关系的一个途径吧。罗拉勒斯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他赚的那些赃款其实应该他们也没怎么转移出去啊，可能就是 所以我觉得也大部分该还的都还了，而且你想时装诉讼里面有九桩都是直接很快的和解，应该就是这些钱应该还都是退回到了买家手里。你觉得就是 Friedman 执行？
我觉得他最开始是不知情，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发展到这一共是13年15年的一个事儿嘛，那他发展到第10年或者是第8年的时候，他肯定是觉得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就那他为什么不找别的画廊就找我呀，我觉得他一定是
因为 Mr. X 对你很满意。
对对，
这里面是会有就是犯罪心理学上一个认知失调的，就是就包括现在东南亚缅北那边的一些诈骗很火嘛，就是被讨论的很多嘛，很多时候人身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心理上确实也会产生一些认知失调吧。
但我觉得这个认知失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度的，而且它在中间获利如此之大，其实又有人去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iFair 的女士，她很早就跟 Anne 说 Friedman 说你这个是假的，但是她不信。我觉得如果她去仔细的看一些这些报告啊这些检测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严重。
我觉得她是在追溯画作源头的这个方向是做的不够好的，
不够。
那当然了，
对，
事后一些其他的机构意识到不对劲了过后，是派私家侦探去查这个 Rosales， 然后就发现 Rosales 的男友是一个艺术行业有造假前科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当然私家侦探他我相信肯定不是一个画廊机构要应尽去做的一个必要的程序，当然你派私家侦探本身也是在合法边缘的一个试探，所以哎，至少他肯定是对隐私权的一个侵犯，然后得到了一些证据也很有可能会面临非法证据排除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私家侦探调查的结果要么就闹到舆论上，要么就是法庭采用的比例也没有想象的高。法律上有个独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个原则，艺术行业的案子其实它很综合不仅仅是法律知识层面的，不管是合同交易，然后还有一些刑事的这种指控，还有包括一些可能你再往大了聊会有一些反洗钱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一种合规问题，我觉得它真的很综合，而且跨境属性很强，这种大的交易都是跨境交易，而且怎么讲，就是到这个案子里引渡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中美没有引渡协议，然后西班牙当局拒绝了这个她男友的引渡要求，也给这个故事增添了非常多有趣的因素。